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心雨，今天是4月25号星期一，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有10分钟的新闻，然后为您播送时事评论，425上访真相，之后将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今天的修炼故事，我们要听的是监视里的大合唱。好，听众朋友，下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在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请听425现场掠影系列一。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节目。1999年的4月25日，在北京发生了著名的425事件，上万名法轮功学员去上访。这件事的起因是在之前的两天，也就是4月23和24日，天津大批的防暴警察抓捕了45名去反映情况的法轮功学员。天津政府表示，公安部介入了此事，法轮功学员得去北京才能解决问题。4月25日是一个周日，上万名法轮功学员陆续前往了北京信访办。这个被国际社会称为规模最大也最理性平和的上访，却被中共当局称为组织严密的围攻中南海。真相究竟如何？我们听一听几位在现场的法轮功学员的描述。第一位在50年代后期曾留学苏联，他在1995年开始修炼法轮功，他回忆当天上访的情况说，1999年4月25日早上，我骑着自行车前往国务院信访办，9点到西四的时候，我看到大街两旁摆满了自行车，于是我也把车放在了那里。我走到信访办所在的府右街，那时已经聚集了大批大法学员，在武警引导下，分别站在府右街马路的两旁。我加入到马路西侧行列之中，离中南海信访办大门只有几十米远。不久，顺着府右街马路的队伍已不止一公里长，仅府右街就得有10000人。向北，东西向街道的学员从西四一直排到北海公园，总有几里地。我的左侧是十几位从天津赶来的大法学员，右侧是几位从乌鲁木齐乘飞机赶来的学员，大家都很安详，静静地站着。前边的情况是通过人传人传过来的，只是越传剩下的话越少。第二位则是当时正在中科院读博士的一名法轮功学员，他的描述是这样的，府右街和附近的街道两边站了许多学员，大家或站或坐，没有和行人交谈，有的手里捧着书在看，人虽然很多，但没有阻塞交通，也没有喧哗声。马路上骑自行车上班的人们如往常一样的赶路。我穿过西安门大街，进到南边的城区，小区里也有许多人，公厕旁边等着上厕所的人排着10多米的队伍，秩序井然。我是第一次来这里， 连门在哪里都不知道。心想，先转一圈，希望遇到认识的同修。沿途我没有看到我认识的学员，倒是随处可看到一些年轻人拿着对讲机在报告情况，衣着和普通人差不多，可能是便衣。第三位是一名法轮功女学员，她回忆了当天看到的一个具体的事情。当时现场男女警察一批批的轮换，虽然大法弟子数以万计，但纪律出奇的好，所以警察轻松地在街上走来走去。下午，京郊各县的官员奉命赶到现场，一个自称是延庆县县长的人询问一个女农民：你们放着地不种来这里干什么？女农民回答：我们修炼了法轮功，身体好了，庄稼长得也好，我们要把这些告诉中央领导。准确又朴实的语言让我印象深刻。当晚9点钟左右，得知上访问题得到了解决，大家自觉地清理干净垃圾后，就平和迅速地离开了。但由于外地来的学员多数是被当地政府组织车辆接走的，所以参与进京上访的学员被记录在案。而这些广大善良的大法弟子绝对想不到，2个多月以后将会面临一场长达数十年的残酷迫害。从上面的几位描述中，听众朋友，这些现场画面您会觉得是所谓围攻中南海的场景吗？
接下来为您播报10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天津市法轮功学员李慧、郑庆兰被非法判刑；北京法轮功学员吕梅霞被冤判3年多。近期部分迫害法轮功的公检法人员遭恶报势力，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天津市河北区法轮功学员李慧、郑庆兰被非法关押在河北区看守所近一年，于今年4月18号再次被劫持到河北区法院非法开庭。公诉人到庭大约只有20多分钟，法官马兰拿着判决书出来给了辩护律师。郑庆兰被冤判4年，李慧被冤判3年半。李慧、郑庆兰于2021年5月18号为民众讲述法轮功被迫害真相时被绑架，和李慧相依为命的90岁的老母亲每天以泪洗面，每天冒着酷暑去派出所要求放人，因为她需要女儿照顾，同时还给讲了女儿修大法身心健康，道德高尚，做处处为别人着想的好人。可是派出所不但没放人，还把案子交到检察院。2021年12月29号，天津市河北区法院对李慧、郑庆兰非法强行视频开庭。李慧不同意远程视频开庭，而法庭以疫情防控为由拒绝李慧的要求。辩护律师针对法庭的违法庭审，要求公诉人黄伟履行法律监督职责，制止违法庭审，没有得到回应，法院于今年4月18号强行宣判。据明慧网报道，北京市昌平区法轮功学员吕梅霞女士2021年5月12号在家中无故被警察绑架，被非法关押诬告。近日得知吕梅霞被冤判3年4个月，勒索罚金4000元。2020年7月20号傍晚，突然有男女警察和协警共10多人开了4辆警车闯到吕梅霞的家中，非法抄家并绑架了她。警察抢走了她的法轮大法书籍、广播半导体、手机、电脑等价值10000元的私人物品。警察的绑架给吕梅霞心理造成严重伤害，在体检时医生表示她的心脏有问题，看守所看到检查结果不接收。22号，
吕梅霞被以所谓取保候审的形式放回家。2021年1月19号，警察将吕梅霞劫持到派出所非法提审，并声称取保候审的人三个月就得去一趟派出所。2021年5月7号，吕梅霞被朱辛庄派出所警察强制带到积水潭分院回龙观医院做心脏体检，警察强迫她连续吃三天药，再到医院检查。吕梅霞向警察宋博讲真相，却被宋博掐她脖子两边。2021年5月12号，吕梅霞在家中再次遭绑架后，被构陷到昌平区法院。2021年10月20号，吕梅霞在昌平区法院被非法庭审。据民慧网报道，在中共迫害法轮功的20多年中，中共各级公安官员、警察听命于中共江氏集团的迫害政策，直接残害当地法轮功修炼者，造下天大的罪业，致使他们恶报连连，或暴病身亡，或撤职开除，或落马入狱，或殃及家人。今年2月22号消息，安徽省太湖县法院对望江县公安局特巡警大队原大队长陈立新受贿案一审判决，以受贿罪判处陈立新有期徒刑三年，罚金22万元，没收非法所得。陈立新在任职期间执行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政策，对法轮功学员绑架、非法劳教，给法轮功学员和他们的家人造成很大痛苦。今年2月24号，辽宁省朝阳市凌源市公安局常务副局长景大光和党委成员严宝峰涉嫌严重违法，被朝阳市监察委带走。他们在任职期间曾大力迫害法轮功学员。霍湘婷任河北省邢台市威县前公安局副局长，在他任职时主抓迫害法轮功学员，已经被记录在民慧网的恶人榜上。霍湘婷退休后得了老年痴呆症，出门必须得人领着，不认路。霍湘婷被病痛折磨了几年后，于2020年10月29号死亡。据最高检网站，甘肃省监狱管理局原政委梁宜坚、副厅级涉嫌贪污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一案，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梁宜坚任职期间，甘肃省监狱管理局多个监狱对本省内各地法轮功学员非法关押和酷刑迫害，梁宜坚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善恶有报是天理，大量公检法人员涉及严重违纪违法被查，或遭遇家庭不幸，或许是上天惩治恶人的一种方式。据民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776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民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纪念425，日本法轮功学员举办反迫害游行；美国加州戴维斯大学游行，观众看到法轮功队伍感动得落泪。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民慧网报道，今年4月23号，日本法轮功学员在东京举行反迫害游行，纪念万名法轮功学员1999年4月25号在北京和平上访23周年。祥和的游行队伍吸引了不少路人驻足观看录像，法轮功学员的真相横幅资料让很多行人游客了解到中共残酷迫害法轮功的真相，人们纷纷签名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游行队伍从浅草花川户公园出发，经过东京多个繁华街区，历时两个小时，队伍由警车开路，随后是上百人的天国乐团先行，接着是手持各种真相横幅的队伍缓缓前行。法轮功学员沿途发放真相资料， 征求告发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的签名。雄壮威武的天国乐团演奏了《法轮大法好》《法正乾坤》《法轮圣王》《欢乐颂》等曲目，嘹亮而振奋人心的乐曲引来行人和游客停下脚步观看，有的招手致意，有的竖起大拇指表示赞赏。当了解到中共已残酷迫害法轮功23年之久并还在持续的实情后，人们纷纷签名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新田先生在仔细听完法轮功学员被迫害的真相，特别是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非常震惊。他表示必须要制止这样的恶行，一定要让人们都知道摘取弱势群体活生生的器官天理不容。高中生田中在听完真相后说，这种恶行应该被制止，所以我要签名支持。据明慧网报道，今年4月23号星期六，法轮功学员应邀参加了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举行的第108届野餐节游行。他们的队伍受到了各界人士的喜爱。当天的野餐节游行于上午10点半开始，身着蓝白色古装的天国乐团为观众演奏了《法轮大法好》、《凯旋》、《神圣的歌》和《星条旗永不落》等乐曲，受到民众的欢迎。他们说法轮功天国乐团演奏的乐曲令人振奋，还有的观众看到法轮功的队伍感动得落泪。加州首府沙加缅度的洛伊斯·德马蒂尼看到法轮功学员的队伍，高兴地鼓掌。他说，我非常喜欢这支队伍，太令人震撼了。他指着自己的眼睛说，你看，我都感动得流泪了，这支队伍太棒了。你看他们的步伐，步调一致，训练有素，他们演奏的乐曲令人感到振奋。在一家慈善机构上班的玛丽·罗杰斯女士也出来观赏游行，她兴奋地说，我尤其欣赏那些身穿白色衣裙打着小鼓的女士们，她们的服装非常典雅，音乐非常悦耳，真是技艺娴熟的团员。当她了解到法轮功的原则是真善忍时，她表示，我很喜欢真善忍。野餐节这一悠久的校园传统始于1909年，当时大学农场邀请周围的社区参观他们新的奶牛场。随着野餐活动的成功，大学农场的教员将这一活动延续到今天。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9482万。
下面请听今天的时事评论，425上访真相。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425上访真相，从1996年到1999年。23年前发生的法轮功学员万人上访之事，也称中南海事件，其实是一个维护中国社会道德根基的自发活动。去的人之前没人知道结局会怎样，只抱着一个舍身维护真理的信念。如今很多人已经知道了真相，然而也还有众多 Z 世代、千禧代的年轻人，包括熟知中共整人历史的很多中老年人，不但不了解事情原委，还被灌输了误解。今天在42523周年之际，我们为大家重温一下这段对中国、对世界的道德底线都发生了深刻影响的历史事件。第一部分，从1996年到1999年。1999年425的酿成从1996年就开始了。事到如今，明白人都知道了，中共的发家史就是一部整人史，中国人的血泪史。特别是1949年中共建政北京之后，更是平均每十年挑出一批人宣布为敌人，随之对这批人施行名誉搞臭、经济搞垮、肉体消灭。1996年6月17日，
光明日报发表评论文章，诋毁法轮功。熟悉中共历史的人一看便知，这是又一次政治整人运动的信号，名誉搞臭开始了。果然1996年7月24日，中共中宣部管辖的新闻出版署向全国各省市新闻出版局下发内部文件，禁止出版发行当时名列北京十大畅销书的《转法轮》《中国法轮功》等法轮功书籍。接下来1997年1月和7月有人插手公安部两次在全国范围调查法轮功的所谓非法宗教活动，网罗罪证欲定为邪教，结果全国各地公安局经充分调查后均上报反映，尚未发现问题。法轮功日益上升的口碑与威德，当时平均每十个中国人里就有一个人在学练法轮功。对此江泽民妒忌难耐，罗干更是想借江泽民之手达到他自己升官发财的目的。1998年7月，罗干等人通过公安部违法的先给法轮功定罪为邪教，再组织全国范围搜集罪证。公安部一局发出公证1998第555号关于对法轮功开展调查的通知。通知中公然而不再是暗中把法轮功称为邪教，然后提出要掌握法轮功学员活动内部情况，发现其违法犯罪的证据，各地公安政保部门要深入开展调查。当时陆续有公安、统战部和特工被派到法轮功的练功点上学功，并和学员一起学习转法轮，其实都是去卧底。然而法轮功学员的一切活动都是公开的，而且修炼来去自由，既没有人员登记也没有会费，很多卧底人员倒因此机缘而对法轮功有了深刻了解，反而成为坚定的法轮功修炼者。结果在全国各地一条法轮功的罪证都没有搜集到。但是罗干的两次调查还是在一些地区造成了严重后果，从那时起政协较量更为严峻，每次罗干等人肇事都有法轮功学员站出来努力逆转不良的社会影响。例一，辽宁省朝阳市公安局向所属公安部门发出了朝公发1998-37号关于禁止法轮功非法活动的通知，有的法轮功辅导员及义务组建练功点义务为法轮功学员服务的学员被数次罚款，累计金额达4000多元。这些莫须有名义的罚款，有的不给收据单，有的只给白条。这种情况引起40余人到公安部上访，1000余人联名投诉朝阳公安局侵害公民合法权益的违法行为。1998年5月，国家体育总局对法轮功进行全面的调查了解，法轮功学员们坦然面对调查了解。10月20日，国家体育总局派到长春市和哈尔滨市的调研组组长发表讲话，充分肯定法轮功在祛病健身、维护社会稳定和精神文明建设等方面的显著效果。民间在北京、广东、大连、武汉的调查得到类似的结论。1998年5月底，北京电视台《北京特快》栏目播放了何作修对法轮功的诽谤。何作修在北京电视台的采访中批判法轮功如何有害，之后北京电视台在播放对该台记者在北京玉渊潭公园的法轮功练功点采访学员时的镜头时，点名法轮功是封建迷信。何作修是中共政法委书记罗干的连襟，名为院士却没有任何学术上的建树，此人居然能把量子力学和中共的所谓三个代表扯上关系，因此被人称为科皮。何作修对法轮功的攻击所用的例子和法轮功并无关系，都是沿用中共常见的栽赃手段。该节目播出后，为了制止这种名誉搞臭活动的蔓延，北京及河北数百名法轮功学员依据中共中央、 关于气功的三不政策，不打棍子，不争论，不报道，以写信或直接造访电视台的方式讲述亲身练功受益的经历，指出北京电视台的节目内容不符合法轮功的实际情况，会大面积误导观众和社会舆论。法轮功学员的这次上访发生后，了解到事实真相的北京电视台领导说，这是建台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失误。很快，1998年6月2日，北京电视台播放了一个表现法轮功学员清晨在公园里祥和的练功，还有其他人士一同晨练的正面节目作为更正。例二，1998年7月21日，公安部一局又向全国公安部门发出通知，再度引发新疆、黑龙江、河北、福建等地基层公安部门强行驱散练功民众，非法抄家、私闯民宅、没收属于个人的私有财产等违法乱纪问题。罗干发现公安部这些负责气功的人都很懂气功，很多人自己也练气功，于是从1996年开始，罗干特意改组公安部，不但把编制改了，还把原来管气功和懂气功的人一律调走，为下一步的打压铺路。1998年下半年，以乔石为首的部分全国人大离退休老干部，根据大量民众来信反映公安非法对待法轮功练功民众的问题，对法轮功进行了一段时间的详细调查研究，得出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的结论，并于年底向当时以江泽民为首的政治局提交了调查报告。乔石是中共元老，尤其是从1985年到1998年，在长达13年的时间里，乔石都是全国政法系统最高长官。然而，乔石等老干部得出的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的结论，和当时的总理朱镕基在425事件中的开明做法，却让江泽民极为不满。法轮功创始人巨大的道德感召力更让江泽民妒忌的发狂。1999年的天津事件是迫害升级的第一步。北京电视台事件之后，北京终于形成了不报道的氛围，让当时中共中央关于气功的三不政策，不打棍子，不争论，不报道，得到切实实施。面对这种情况，罗干及其联京合作修并不想善罢甘休，他们把主意打到了北京附近的天津市。1999年4月11日，科匹合作修在天津教育学院办的青少年科技博览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我不赞成青少年练气功的文章。该文章继续引用不实的事例，指名诬陷法轮功，继续实践名誉搞臭的政治策略。如前所述，合作修是中共政法委书记罗干的联经，名为院士，却没有任何学术上的建树。此前的1998年5月，合作修就曾在北京电视台的节目中用一个和法轮功没有关系的例子诋毁法轮功，后来北京电视台知道自己被利用，就不再采用合作修的任何东西。合作修的文章在天津发表后，4月18日至24日，一些法轮功学员前往天津教育学院及其他相关机构反映实情，他们自觉地保持安静和秩序，他们不喧哗，不随意走动，留出通往学院各处的通道，校门外也有法轮功学员义务维持秩序。可是对待和平的上访群众，1999年4月23、24两日，中共政法委书记罗干却命令天津市公安局出动防暴警察300多名，殴打反映情况的法轮功学员，导致45人被抓捕，有的法轮功学员当场受伤流血。当法轮功学员请求放人时，却在天津市政府被告知，公安部介入了这个事件，如果没有北京的授权，被逮捕的法轮功学员不会得到释放。天津公安直接向法轮功学员建议，你们去北京吧，去北京才能解决问题。说到上访， 因为只能听到中共的宣传，所以后来的很多年轻人，或者长期浸泡在中共宣传里的一些中老年人，先入为主，尽管看到身边法轮功学员的善良为人，还是一听法轮功就想到围攻，表示疑惑。其实不管任何人，当你敞开心扉时，就会发现在当时的中国，认真修炼法轮功的人已经遍布各行各业，平均十个人中就有一个在读法轮功的书，修炼法轮功功法。他们的共性是，无论个人原来的起点高低，都自愿遵循真善忍来提升自己的身心境界。他们平时在生活和工作中都努力按照真善忍做好人，化解了很多家庭矛盾、人际矛盾，给社会带来祥和与光明。上访这个词对他们来说是做梦都没想过的，更不用说围攻。回顾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天津警察抓人打人事件是诱发1999年425上访的直接原因，但是中共高层的个别人利用手中权力对法轮功施行大面积打压，从1996年就已经开始了，而且一直不停地制造事端。1999年4月法轮功学员的425上访只是又一个为了阻止迫害的进一步升级的善良努力。第二部分，425事件始末。1999年4月25日自发赶去北京上访的法轮功学员很多，但出发点相仿，经历相仿，所见相仿。23年来，明慧网已经发表了诸多的见证文章和回忆录，以下是我们摘录的点滴见证文字。见证之一，一位50年代的留苏生及七个科学领域的法轮功学员写道，我是1995年10月得的法，我觉得这部伟大的法是对我困苦一生的奖励，认为人类不可能找到比这部大法更好的出路。关于何作修在天津发起对法轮功新的一轮攻势，我是从一位同修的电话中得知的，他告诉我说，何作修跑到天津，通过杂志如何诽谤法轮功，当天津学员去说明情况时，大批武警前往殴打并逮捕了大法学员。这位学员说，他明天去国务院信访办去反映情况，第二天一清早，也就是1999年4月25日，我骑了一辆自行车前往信访办，走到信访办所在的福佑街，那里早已聚集了大批大法学员，在武警引导下分别站在福佑街马路两旁，我加入到马路西侧行列之中，离中南海信访办大门只有几十米远，武警指挥车来回穿梭，颇有一点紧张气氛。过了一会儿，由武警指挥让马路东侧站在中南海国务院红墙外面的学员站到马路西侧去，这项队伍重组不到十分钟就完成了，街西的场地明显的拥挤起来，垂直马路方向每行十人，一行一行密密麻麻，几乎转不开身。顺着府右街马路，学员队伍不止一公里长，仅府右街就得有10000人，向北东西向街道的学员从西四一直排到北海公园，总有几里地。见证之二，另一位法轮功学员当年正在中科院读博士，他在见证文章中写道，4月24日晚上因为加班完成实验，我很晚才去练功点，我到学员家门口时，学法已经结束了，大家正要离去，辅导员李阿姨见我来晚了，边走边简单的介绍说，何作修在天津出版的青少年科技博览发表文章，污蔑练法轮功会使人得精神病，并暗指法轮功会亡党亡国。此文与近年来先后出现的十余家新闻单位对法轮功的歪曲报道如出一辙，于1998年7月21日公安部一局发出的关于对法轮功开展调查的通知的用意一脉相承。该通知导致新疆、辽宁等地公安机关视学员正常集体练功是非法集会，强行驱散法轮功学员， 非法查抄法轮功学员的私有财产，甚至非法打骂、罚款、拘禁、关押。4月25日早晨，我到达福佑街北口时大约7点半钟，福佑街和附近的街道两边已经站了许多学员，大家或站或坐，人虽然很多，但既没有阻塞交通，也没有喧哗声。街道两边的学员排列得整整齐齐，从衣着看，有些是从农村来的，透着朴实和善良。沿途我没有见到我认识的学员，倒是随处可看到一些年轻人拿着对讲机在报告情况，衣着和普通人差不多，可能是便衣。见证值三，还有一位法轮功学员描述了下面的一个场景。练完动功后，三五成群的北京大法弟子以及外地赶来的大法弟子从四面八方汇聚，我们随着人群向府右街方向行走，一些警察早已等候在路口路边，当我们到达府右街口时，警察不让我们继续往里走。早上上班时分，公共汽车和自行车和平常一样的在马路上穿行。我们的诉求很明确，释放天津被抓的学员，给法轮功学员一个宽松的修炼环境，允许合法出版法轮功书籍。在一个胡同路口，一个中年妇女带着年幼的孩子蹲在马路旁，一个可能是便衣警察的中年人问他，谁叫你来的？他回答，我的心叫我来的。他简短的回答道出了我的心声。下午，京郊各县的官员奉命赶到现场，一个自称是延庆县县长的人询问一个女农民，你们放着地不种来这里干什么？女农民答，我们修炼了法轮功，身体好了，庄稼长得也好，我们要把这些告诉中央领导。准确又朴实的语言再一次深深感动了我。当晚九点钟左右，得知上访问题得到了圆满的解决，大家清理干净垃圾后就平和迅速地离开了，但是外地的学员多是由当地政府组织车辆接走的，所以参与进京上访的学员被记录在案，成为秋后算账的依据。我在事后单位领导找我谈话时得知，据官方秘密文件中披露的425万人大上访，人数远不止一万人，而是数万。第三部分，425评价。虽然未能遏制中共内定的打压计划，但425让许多人，包括当时在场和不在场的许多法轮功学员，深刻见证了大法修炼者和平理性的内在，坚守良知的勇气。随着真相的日渐传播，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425堪称中国历史上的一座道德丰碑。在中国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在全球道德江河日下的大环境中，能有这么多人不假思索地在同一天走出来，不约而同地来到同一个地方，为维护真理和人类福祉而放下了个人的一切，那个时刻真的让天地感动，后世流芳。无论黑暗势力显得多么强大，无论世界上有多少政要放弃道德底线，宇宙的真理是不会因为人而改变的。善恶有报是天理，每个人都有接受最后审判的那一天，每个人都必须为自己的一生负责。看清真相，坚守良知，这是我们每个人在世获得精神自由，死后在天庭与亲人团聚的关键。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五点到六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要告诉您的是， 天安门自焚是中共栽赃陷害法轮功的骗局。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现在为您播报的内容是天安门自焚是中共栽赃陷害法轮功的骗局。2001年所谓的天安门自焚实际上是中共栽赃陷害法轮功的骗局。在2001年联合国倡导和保护人权附属委员会第53届会议中，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发表调查报告指出，从中央电视台自焚录像分析得出结论，自焚事件是由中共政府一手导演。这份报告被列入了联合国的官方记录。下面就分析自焚案中的几个明显破绽。第一，新华社当时报道，四名警察立即取出灭火器，不到一分钟迅速扑灭了火焰。难道警察是背着灭火器巡逻的吗？自焚是突发事件，如果不是事先有准备，是不可能这么短时间就拿到灭火器的。第二，中共对警察的规定是，除非事先得到通知，不允许任何记者采访拍摄突发事件，因为警察无权决定突发事件是否对中共统治有利。因此，摄影记者是中共安排在那里的，所以才能毫无障碍地跟踪拍摄，特写拍摄到完整详细的全过程。第三，中央电视台播放了所谓自焚者刘春玲在广场上被烧死的镜头，但慢速度播放录像会看到刘春玲是被穿军大衣的警察用重物击打头部，导致刘春玲急速倒地。这份录像分析早就由国际教育发展组织提交给联合国大会。美国华盛顿邮报的记者到这个所谓自焚者刘春玲居住的河南开封采访，他的邻居们说没人见过他练法轮功。第四，法轮功的书籍里明确指出自杀是有罪的，以及修炼人不能杀生，可见这些人根本不是法轮功学员。法轮功的全部书籍可以从互联网上免费下载。还有自焚事件中的小女孩刘思颖，因为呼吸道烧伤做了气管切开手术，可同一个节目中，这小女孩却声音响亮地接受采访，还大声唱歌，这些都违反医学常识。气管切开手术后的病人是不能正常说话的。自焚者之一的王进东是第一个点火的，央视画面中他浑身烧得黑炭似的，可是他两腿间用来盛汽油的雪碧塑料瓶却在高温下完好无损。还有更多的证据显示，所谓的天安门自焚事件是中共一手导演栽赃陷害法轮功，来煽动老百姓仇恨法轮功的。其实中共在每次政治运动中都是用他的喉舌媒体煽动民众的仇恨，为大搞批斗做准备。咱们不能再被中共欺骗了，再被中共煽动去仇恨善良的法轮功学员了。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大法真相节目，内容是天安门自焚是中共栽赃陷害法轮功的骗局。
在那一个多星期的时间，几乎每天晚上我所在的监号里都要有半个小时法轮大法好歌曲的大合唱。有好几个晚上，外面七八个监号的人都顾不得发货验货了，挤在窗口旁听着。今天的修炼故事要与您分享监室里的大合唱。
大家好，就叫我李静直吧。11年前，我在上班的途中，忽然被七个警察拦住。在没有任何正当法律程序的情况下，我被直接绑架到了一个县看守所，关进了一个监号里。在我刚被关到这里的那几天，狱警天天把我带到审讯室，由国保警察对我进行昼夜的折磨， 逼迫我放弃对真善忍的信仰，而我坚持向他们表示，修炼法轮大法是公民的信仰自由，是受到国家宪法保护的，并且告诉他们我是不会放弃信仰的。我所在的监号是一个活动号，大约总共关了十几个人，人员流动性非常大，几乎每隔四五天就有人进来，也会有人出去。那段时间因为我总被带到审讯室，所以与这个监号里的人接触很少，因为互相不熟悉，再加上中共对法轮功的造谣宣传，所有监号里的人对我不冷不热的。在监号里所有的人都被强制劳动，当大伙干的不是很重的体力活时，比如像是叠塑料袋子这种轻松活的时候，我就给大家讲故事。比如我经常讲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神传文化和修炼人的故事，我也常常讲法轮大法在全世界红传的盛况给大伙听，告诉他们有很多西方人因为了解了法轮大法，从而敬佩中国有这样博大精深的修炼文化内涵，也给他们讲西方人修炼法轮功的真实故事，讲世界的人们对中国真正正统文化的喜欢。渐渐的，大家也都知道了只有在中国法轮功是被迫害的，也知道了法轮功学员都是在做好人，所以他们对我的态度有了很大的变化。有时候我也利用自己学过法律的专长，帮监号里的人写诉状。我先后为两个我认为有冤情的犯罪嫌疑人写了上诉状，结果两个人都上诉成功。一个是一审被判有期徒刑三年的年轻人，我为他写上诉状的第三天后，法院直接取消原判，将他无罪释放，他父亲把他领回了家。另一个是被一审判了四年有期徒刑的农民，在我为他写了上诉状三天后，法院改判为只是罚金2万元钱，免除了牢狱之灾。这两件事也让监号里的人对我这个法轮功学员更加敬佩。监号里有个眉清目秀的高个小伙子，他是因为偷汽油被抓起来的。这个小伙子从小没有父亲，他说在我的身上让他感受到了温暖的父爱，所以他多次提出要认我做干爹，还让我将来在他结婚时做他的主婚人。几个月的时间过去了，因为国保警察无论怎么折磨我，我一直都坚持信仰无罪，并拒绝按照他们的意思去做所谓的悔罪，所以警察也拿我没有办法。在我被非法关押四个月后，号里新来了一位法轮功学员，不过在我与他接触仅仅十几分钟后，我就识破了这个人的身份。这人是个特务，装扮成一个被抓的法轮功学员，到我们监号里来卧底，企图收集我所谓的犯罪证据，但我没有揭穿他。其实这名卧底有时会被戴上手铐，假装要被提出去审讯，实际上是和警察一起吃好饭。有一次我被压着经过一个审讯室时，从虚掩的门缝中看见桌子上摆着几盘菜，他正与警察面对面坐在那儿吃饭。当这个卧底不在监号里的时候，监号里的人就会好心地提醒我，让我别吃了这个卧底的亏。原来这人在监号里待了不到三天，全号十几个人也都识破了他的真实身份。一周后，这位演苦肉计的卧底在听完我给他讲的法轮功如何教人按照真善忍做个好人，修炼者如何身心受益，法轮大法在世界红传等真相后，他就被狱警戴上了手铐，押出了牢房，说是要将他转到其他看守所去了。 尽管监号通常来说是个阴暗让人难过的地方，但我所在的监号里却发生着一些有趣并振奋人心的事。有一段时间的晚上，监号里的人每天晚上都要被强迫加班干活，因为任务重，几乎每天都要干到凌晨。为了提振精神，有人提议说，每人必须唱一首歌，轮到谁谁唱，不唱不行。大家都一致表决通过。我五音不全，唱歌跑调，所以一直以来在唱歌方面很没有自信，合唱还能跟着别人哼哼，自己从来没有独唱过。轮到我唱时，我反复解释，我五音不全，没单独唱过歌，就免了吧。可十几个人不依不饶，非要我唱。我当时想，自己为了坚守信仰，告诉人们法轮大法是正的，真善忍是好的，甚至为了讲句公道话可以舍生忘死，还有什么必要顾及什么唱歌五音不全的面子吗？于是我高声地唱了一曲法轮大法好，与其说是唱，不如说是喊，我几乎是扯着嗓子喊完的。结果众人一反常态，高喊好好好，并且长时间热烈鼓掌，还要我再来一首。我几次谢绝，但是大伙热情鼓掌，非让我再唱。情急之中，我想起来自己还会唱得度，于是我对大家说，好吧，我就再唱一首，歌名叫得度。停顿了一下，我清清喉咙唱道，落入凡间深处，迷失不知归路，辗转千百年，幸遇世尊普渡，得度得度，切莫积怨载物，得度得度，切莫积怨载物。这一次我尽量注意自己的吐字清晰，并用柔和的音量完整地把这首歌唱了下来。可能是美好的歌词触动了他们，这回他们诚挚地鼓掌，齐声高喊好好好啊。有位被关押在这个监号的广告公司小老板说，这歌词写得太动人了。接着大家齐刷刷的都要我教他们唱这两首歌。看到大家这样的态度让我很感动，于是我用心的一句一句的教他们唱。教了两个晚上后，全监号加上我在内一共18个人，除了监号号长怕惹事不唱之外，其余16个人全都学会了这两首歌。第三天晚上，大家都说，每个人都要单独唱一遍，唱的不对的地方，大伙儿给纠正。大家轮流着，每个人都唱了一遍。然后，我与监号其他16个人一起高声合唱，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佛光普照。响亮的歌声传出很远很远。唱完了，大伙儿一起自己喊好好。那一个多星期的时间，几乎每天晚上我所在的监号都要有半个小时的法轮大法好这首歌曲的大合唱。有好几个晚上，监号外面 七八个监号的人顾不得发货验货了，都挤在一号牢房的窗口厅，边笑边吆喝，有时还热烈鼓掌，我所在的监号都能听得到。奇怪的是，值班狱警不管不问，经过监号窗口时往往是笑着走了过去。想必他们大多也明白了法轮功是怎么回事，知道法轮功是教人向善做好人的。事实上，我所在的监号里大多数人心里都很清楚共产党做的太多罪恶的事，经常调侃一些公安他爹、毛驴要自杀等等民间笑话。所以和我接触过后，80%以上的人都声明退出了中共的党团队组织，也就是三退，因为他们相信天要灭中共，三退才能保平安。在监号里的那段日子，虽然过去十几年了，但我每每想起当时那刺穿黑暗、响彻云天的法轮大法好的歌声，想起众人齐声大合唱的场面，仿佛回荡着，至今仍然还有置身其中的感动。好，听众朋友，今天看守所监号里的奇特故事就讲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最后是天音静乐，请欣赏歌曲。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